郑永康这样的正国级高级干部建国之后还从来没有因为经济问题落马。
为什么农民家自己的孩子会被计生部门的人员强行抱走？
联邦五小会用了违法的手段虚增了近600亿的资本，
能收购万科动用的高杠杆资金。
谷君山他到谁家去一看，他就知道这个家里
确实叶锦明走向
光贵，你会发现这个人是一个骗子。
唯有真相值得回想，这里是2009到2019财新调查报道故事集。如果你在北京的北四环上沿着从西向东的方向开车，用不了多久就能看见一栋极其醒目的建筑，主体是长条形，到了顶部变得蜿蜒，据说是按龙首的样子来设计的。只要再花上几分钟走个180米就能到达水立方，再往前就是鸟巢和奥林匹克公园。这个长411米的庞然大物也的确像龙一样盘踞在这片黄金地段上，它自然也有个听上去了不得的名字，盘古大观。在京城，盘古大观当年就因为极尽奢华而名声大噪。这个建筑组合里不仅有写字楼，还有动不动就卖1亿一套的公寓，顶楼还藏着12个空中豪华四合院，楼梯是非洲红木做的，院子的屋顶做成了透明的天幕，房间里处处可见施华洛世奇水晶吊灯，更不必说室内游泳池这种豪宅的标配。不过人们恐怕很难想象盘古大观的主人为了打造这个奢华天地动用了怎样狠辣的手段。为了拿到这块地，他曾经手握副市长和情妇的录像带，通过特殊渠道递进中南海，成功扳倒对手。而这也只不过是他借助权力的保护伞在商界跋扈行走的例证之一。这个商界里的狠角色就是已经在海外流亡了近5年的郭文贵。
因涉嫌多宗犯罪逃往海外的
郭文贵实际控制的又一家公司红天桥板块，郭文贵所展示的某些公司股权之后，郭文贵伪造30多份国家机关公文，在境外公开散布传播，造成了恶劣影响。
郭文贵身上的标签不少，他是手握100亿资产的商人，是红色通缉令上的名字。最为神秘的还是他和国家安全部原副部长马建之间的关系。而撕去这些标签，我们的故事还得从一介匹夫郭文贵说起。
这个人反正就是别人总结他的一个特点，就是只有新朋友没有老朋友。因为郭文贵这个人没法跟人长期的交往，刚认识的时候他会拿您当朋友，久了之后呢，就会想办法从您身上夺取利益。
财新法制组记者崔先康从2014年开始密切追踪调查郭文贵的故事，并参与撰写了财新周刊封面报道《权力猎手郭文贵》，郭文贵的底牌。
也正是因为郭文贵擅长用这种方式拓展人脉，来给自己谋取利益。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么多年来的经历，一步一步的，就是从最开始做这个倒卖汽油的生意，甚至潦倒的时候还在火车上推销汽车节油器，到后来他能攀附一些特殊力量，甚至和海外阿布扎比王室做起了生意。
时间回到1993年，河南郑州，郭文贵迎来了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跳板。那一年，郭文贵成为香港女商人夏萍的代理人，合资成立了郑州裕达置业有限公司，2年之内就拿下了郑州市政府小区拆迁改造工程，并且在这儿开始新建54层的裕达国贸大厦，当时郑州市的第一高楼。郭文贵手下的项目进展得颇为顺利，这不仅是因为有港商以及合资公司两块牌子撑场，在圈子里，郭文贵的人格魅力和神秘色彩也为他赢得了不少信任。记者崔先康讲述了这么一个故事。
这个人他是那种情商和智商双高的人，他在河南那个裕达国贸的期间，有人跟我们讲过，他和这个一个台湾商人，就现在的台湾中华台北奥委会主席林鸿道先生，他们俩结识的一个过程，这特别传奇的一件事儿，就是一次林鸿道到北京来， 然后在一个夜总会中的那个喝酒唱歌的期间认识了郭文贵，然后就两个人就是相谈甚欢，就很奇怪，就当天晚上他就决定借给郭文贵3600万美金，就是甚至连借条都没有给打，第二天钱就到账了，这个借条还是后来双方再见面的时候补下来的。
郭文贵身上诸如此类传奇的事情并不少见，在不少和郭文贵有个直接接触的人看来，他为人热情，富有感染力，有很强的人格魅力，这一点从他经常发在社交网络上的激情演说就可见一斑。
千万记住，只有丢掉幻想，你才可能有理想，只有丢掉不切实际的幻想，你才能有尊严，你只有靠实力行动才能赢回属于你的安全。
凭借自己的人格魅力，郭文贵结识了一个关键的朋友，郑州市委书记王友杰。就此，郭文贵开始在政商关系演练场上摸爬滚打。1995年，不过27岁的郭文贵已经成了王友杰的座上宾。在王友杰眼中，郭文贵讲义气，值得信任，同时呢，也背景神秘，实力雄厚，与港澳台商人的热络往来更让他显得非同一般。二人的共同利益链也很快形成。1999年，郭文贵在香港成立的公司收购了自己的裕达置业，而公司董事正是王友杰的儿子。只不过，这个老朋友很快便退了场。2005年，转任河南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王友杰被查，两年后被判死缓。判决书显示，王友杰与不少郑州当地的房地产商来往密切，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承揽工程、收购国有资产，谋取利益。然而，曾经和王友杰来往密切的郭文贵，却在这次事件中积极配合调查，并没有受到指控，金蝉脱壳。事后，王友杰曾经这样回顾他和郭文贵的往来：
有些能力，特别事后看，中间坑蒙拐骗，这个说话毫无遮拦，他可以这个不择手段的用他想达到的目的，来做一些事情。
当被问到如果有一天能亲口对郭文贵说些什么的时候，王友杰回答：
无言以对。
告别老朋友王友杰，郭文贵更大的舞台已经延伸到了北京的房地产市场。2000年前后，他先后成立了摩根投资和证券置业。这个时候的郭文贵，即便在北京，也已经拥有了非一般的拿地才能。紧挨着奥林匹克公园的两块宝地摩根中心，也就是后来的盘古大观，以及金泉广场，成了郭文贵的囊中之物。而帮助郭文贵拿地的关键人物，就是曾经的大屯乡乡长，后来的北京华汇房地产公司总经理孙永华。
孙永华这个人其实当时号称是大屯的，就是类似于帝王那种角色。就大概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郭文贵就认识了这个孙永华，就是从孙永华手中，他获得的不仅仅是就是现在的金泉广场的项目以及盘古大观的项目，他甚至还从那个孙永华那儿借了10亿的这个启动资金。这一笔钱我觉得是对郭文贵早期在北京做这两个项目的开发提供了很大的助力。
不过地到了手，摩根中心的建设却没那么顺利。摩根中心紧靠着奥运会的地标建筑们，白色长条的造型分外扎眼，个头更是相当于3个水立方，楼盘显得格外高调。这么一来，北京市规划委就提出要修改设计，双方也就建筑面积减少出现了争执。而另一方面，资金储备不算丰富的摩根投资和建筑承包商之间矛盾不断，工程开工后没多久，就在2003年11月左右陷入停工，一时间 摩根中心成了北京第一烂尾楼。这边楼盖不下去，另外一边政策也突然发生了变化。
国土资源部的消息，闲置满两年未动工开发建设的土地，经批准以后可以无偿的收回土地使用权。
新政策出台后，摩根投资不幸中招。2005年10月，即便在主体结构建筑已经完工的情况下，摩根中心项目仍然被北京国土局宣布收回。其实在这个过程中，郭文贵曾经多方努力试图挽回局面，比如他找到了当时主管城市规划的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希望政府改变决定，不过却被刘志华强硬拒绝。2006年5月，摩根中心再次进入土地市场招标，最终被北京首创集团收入囊中。但是故事到了这儿，看似已经出局的郭文贵却发起了彪悍的反击。2006年6月，强硬拒绝了郭文贵的刘志华被中央纪委双规，不久之后北京奥运工程的副总指挥金燕也被双规，而以上种种便是郭文贵导演的一幕复仇剧。
我们了解到了这个中间的情况，就是刘志华和他的情妇被偷拍，背后的原因就是郭文贵动用这个特殊手段获得了这盘录像带，最后经由相关部门的特殊渠道，这盘录像带直接被递入中南海，然后高层领导就特别生气，当天晚上召开会议，后来责成了那个中央纪委查办刘志华。
郭文贵就此翻盘，之后他顺利的用3.6亿的原价重新拿回了摩根中心的所有权，仅仅补缴了85%的土地出让金。而经此一役呢，郭文贵在商界名声大噪，成了出了名的狠角色。也是在这一年，郭文贵逐步认识了新的贵人朋友，有了更多不一样的关系，这其中就包括2006年升任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的马建。
郭文贵呢，曾经呢就试图呢给我安排色情服务，被我严辞拒绝了。从此呢，郭文贵就对我开展金钱攻势，对我呢挥金如土，极力讨好。
有了马建和来自国家强力部门的全力相助，郭文贵的野心和触角迅速扩张，用白菜价买下民族证券，骗取阿布扎比王室一起合伙做生意。在下一集的故事里，我们会讲述郭文贵身上如此荒谬的剧情是如何轮番上演的呢？